Hello， 大家好，这是新一期经纬播客。这一期呢，我们来聊聊中东。最近 COP28 在阿联酋举办，然后这是新一届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我看很多国内的公司或者机构都在热烈的讨论。然后今年我想欧盟碳税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次我们邀请到了在阿联酋常驻的 Bill 来聊一聊。今年他在阿联酋陆陆续续接待了非常多去中东考察的这种华人团，然后包括企业和一些投资机构。然后他呢也对中东整个市场啊，还有资本情况啊，还有很多这个比如知名的一些中东的主权基金穆巴达拉什么阿迪啊这些都非常了解。 Bill 呢也有很多与当地人打交道的经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谢谢一鸣啊。那个大家好，我叫 Bill， 然后我跟一鸣原来是这个京东的前同事。我是这个在这个 PC 互联网的时候入的行，然后呢10年前后那时候在这个智信资本做互联网和医疗的这个投资。15年呢那个时候加入了京东，然后负责京东科技这个投融资业务，然后也负责京东的这个各种技术的这个投资。到2020年那会儿，这个京东科技的 IPO 和蚂蚁的这个 IPO 后来都受挫嘛。但同时其实在那一整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也一直在这个思考就是换赛道的问题。因为其实当时国内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国内的互联网行业的这个增速已经降低到了这个2位数。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就接触了这个 Web3，后来就来到了这个币安，然后帮助币安的这个创始人 CZ， 然后管理全球的这个投融资业务，然后分值的时候我也管理超过200亿美元的这个各类的这个资产啊，其中也包括这个后来倒闭的这个 FTX 和这个 Luna。 去年的时候呢，这个我加入了我们现在的这个 partnership， 然后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集团叫 Phoenix， 2周以后我们会在阿布扎比上市，也是全球唯一一个主权机构主导的Web3 的这个机构，也会是整个中东第一个这个上市的Web3 的主体。
另一位嘉宾是我们经纬的前同事方达，他前段时间去整个中东都旅行了一圈，考察了一大圈，然后聊了很多当地的朋友，然后他去沙特利雅得也去那边拜访了一圈，然后回来感觉沙特很像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未来他有可能投身于这个中东出海的这个浪潮里。那方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之前也是在经纬，然后刚刚6月底的时候出来，然后现在也是在自己看一下出海的一个大机会吧。然后中东现在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火如荼的一个热门地嘛，所以去那边转了一圈。
好，对 Bill， 刚刚正好顺着你的介绍啊，就是其实我很想了解你就是当时是怎么一步一步 base 到中东去的，因为当时我记得你应该也有挺多选择的。为什么会选到中东？为什么会选择迪拜？
这个人生很多选择啊，有的时候也是半推半就的。我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一开始就这个研究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走势，非常主动的选择中东。因为我那时候这个在币安负责全球的这个投融资嘛，然后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我的前老板刚刚要交一笔这个华人企业家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罚款，是43亿美元。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说国内对整个 Web3 已经非常的怎么讲，就是监管已经非常严格了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到2020年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需要这个搬出中国了。阿联酋啊迪拜其实对于这个我们 Web3 是非常欢迎的，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跟CZ 我们就一起都搬到了这个迪拜。为什么后来我就再也没有离开，也是因为后来就逐渐的这个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这个阿联酋或者说中东我们都号称是 the capital of the capital， 对吧，就全球资本的这个中心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对我们这行业又非常的欢迎，所以综合这些原因吧，所以现在我就相当于说这个就准备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像你第一次去迪拜，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就因为我记得我像以前去迪拜很多是为了转机嘛，然后那你真的 base 到那里的时候工作生活，你对当地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迪拜有点像是中东的这个新加坡和香港吧。然后我经常会开玩笑说迪拜就有点像是这个二战后的这个香港或者是当年的这个卡萨布兰卡，各种三教九流然后来自全世界的这个冒险家各种人都会在这边所以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都市。
像那个您在迪拜，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无论是工作中认识的还是生活中比较好的 close 的这种朋友，他们的背景 是基本上是怎么样的构成？
嗯，我觉得是非常多元化的，因为虽然我做 Web3 呢，但因为我本身就是过去20年其实都是在这个科技领域嘛，对，所以本身我自己的这个朋友就是这个大家背景也非常的多元化啊，然后呢从这个人种上来讲的话，那可能有比如说华人、印度人，然后呢这个欧洲人，然后还有就是俄语区的人啊，就这些其实是这个各占了一部分的这个比例，当然还有就是中东人。我说中东人的话，就比如说这个这里其实除了这个当地人以外，也会有大量的这个比如沙特人呐、啊，还有这个黎巴嫩人啊，还有巴勒斯坦人，对，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来这里这个谋发展吧，可能人口里面70-80%最后都是外国人。然后从行业上来讲的话，其实就各种行业都有了，这个从科技领域啊，到服务业啊，到金融业，然后再到这个衣食住行。
像今年这个巴以冲突之后，对中东应该可能会算是个利好，对吗？
对的，我觉得就是中东就一方面它有点像是一个这个地缘政治下的一个冲击平原啊，然后呢这个最后就是从资本到这个人才啊到行业，就是很多都会这个聚集到这个地方。
今年对于这个中国来说，其实中东很火，这个航班都一票难求。然后因为我知道您其实在中东接待了很多中国的华人朋友过去嘛，就你觉得他们基于怎么样的需求，或者想在当地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以及就是你的中东的那些朋友们其实他怎么看国内的这波热潮
啊？国内去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个找资本跟找市场吧，就这是最重要的两个诉求。中东这边的人其实对于这个找资本，他们 somehow 我觉得还是这个有一些审美疲劳吧，因为就是中东这个投全球已经投了几十年了啊，这个然后他们投中国也不是一个这个特别新鲜的一个事情，只是说现在需要去增加自己在中国的这个权重了。但是找市场我觉得大家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其实当地这个在去石油化和这个多元化经济的这个前提下，这个很多这种这个金主他们都有点像国内的这个地方政府，他是希望你最后能够带产业过来，而不是说只是简单的问他要一笔钱。
因为我听到有一种说法是，大家觉得其实中东并不是大家想的好像去那里很快就能募到钱，或者是很快就能有结果，就中东可能对于大家的这个考察期，然后对于你能给中东带来什么，然后其实要求还是蛮高的，所以很多人可能跑了一圈之后发现至少跟自己预期中的不一样，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其实这个预期的话，就是很多中国的这个基金和企业一来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们，因为这个大家预期就是说中东可能是一个这个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基金的一个地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啊。就中东到最后所有的这个钱最后是哑铃型的，哑铃型就是说一头呢是很多的这个 family office 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有钱的高净值人群呢，他其实这个钱都还没有怎么机构化啊，然后呢很多也都是投在这个当地啊，这个当地的地产呀，当地的这个零售啊等等。然后另外一头呢，其实也就是不到10家的这个主权基金，然后中间其实你说 VCPE 的话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啊，就这跟这个比如说这个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那其实中国的这个企业或者中国的基金来基本上其实你就只能找一头，也就是找主权基金。那这10家主权基金其实这个对中国一点都不陌生，然后呢这个他们本身也非常的这个机构化，这个比如说哪怕是像高岭红杉可能也都是要观察这个2期、3期、4期才会开始投。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觉得来中东融资它肯定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其实我们聊到中东，其实它整体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泛的概念，按我理解可能主要的市场一个是阿联酋，然后一个是沙特，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很多像卡塔尔什么，就它整个大的这个宏观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概念，或者说一个泛的整体的这个市场规模或者状态是怎样的，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说状态取决于你要做什么如果是找钱呢就只有4个国家，如果你要找市场呢，那整个市场其实都可以找找钱的话其实只有4个国家有钱，也就是这个阿联酋、沙特、这个科威特和卡塔尔这4个国家。这个当然就是沙特是 GDP 最大了，但如果说你要找市场，那肯定就是说整个这个 MENA 地区，对吧，这个把人口凑起来，然后人均 GDP 都挺高的，那可能都可以找。所以就是取决于说你是要融资，那可能只需要去那4个国家就行了。但如果你要做事儿，比如说你是这个 TikTok 对吧，或者是你是 Shein， 那肯定你会把整个地区都一个一个摸一遍，对吧，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土耳其啊，然后埃及啊等等。
哎，方达，你最近毕竟转了一大圈，你其实从你的观感来看，你觉得各个地区的差异，或者你觉得哪里可能超出了你的预期，哪里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差不多？
我觉得迪拜可能跟我预期中差不多， 多吧，因为他在新闻上啊，在娱乐的一些场合基本上能看到这个城市面貌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比较超出我预期的就是利雅得，就是沙特，我没想到它会这么魔幻，就是它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像可能四五线农村一样的比较破旧的沙漠的感觉，然后道路规划也是就有一节儿没一节儿的，当然它市中心会相对好一点，但是它那些新兴的园区，比如说我去看那个 Boulevard 一个新的商场，它就是建设的非常像纽约，它就是一个利雅得的纽约时代广场，它甚至这个屏幕会更大更多，就是这个给我的感觉非常的矛盾和冲突。然后我在那边碰到了几个做管理咨询的朋友嘛，然后特别是跟一个这个 BCG 的一个朋友聊，就基本上他们在迪拜和阿布都有800个人，在多哈有80个人，利雅得有150个人，但是他们的大客户基本上都是沙特，就是他即使驻扎在迪拜和阿布，但基本上他们每周也都要飞去利雅得去见他们的这个大客户。所以就是沙特现在在非常如火如荼的搞他们的城市建设和规划，因为他们面积也比较大，所以就是他们的这个想法是非常天马行空的，就是我自己感觉实地是未来的10到20年，就是它的这个基础建设起来，包括加入更多的什么互联网啊消费啊等等，是一个增长非常有潜力的地方。
对，我听说那个沙特做的那个 Line 也是确实是非常天马行空，并且还真的在动工。那你去就比如说就是它周边的那些国家，其实他们跟你想象中的是不是也差不多，就是他并没有什么像就是利雅得这种改革开放的这种感觉。
对，利雅得是最这个感觉最百废待兴嘛，这个词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然后像多哈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小迪拜，就是大概是比如说迪拜是一线城市，多哈有点像是1.5线城市，然后阿布扎比有点像是2线城市，然后沙特就有点像4-5线的这种，大部分地区的沙特有点像是4-5线，但是市中心除外嘛，因为它正新兴建设的这个就有点非常普通的感觉了。沙特现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 Everywhere is under construction， 当地也会建设他们自己的时代广场，然后在利雅得叫做 Bolivar City， 然后它在周边还会再修建大型的游乐场和风情街。现在是它这个时代广场是抄袭这个纽约的时代广场，然后它的屏幕比这个纽约时代广场更多更大，然后它在周边可能未来还会再有小曼谷啊，未来可能还会有小北京等等，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基础建设的一个规划。
对 Bill， 就像从你的观察来看，就是因为你接待过很多就是中国过去的这些无论是企业团还是商学院团之类的，其实他们一般的这种就是拜访的轨迹是这样的，可能他们第一步先到迪拜，然后他们之后会去考虑去周边的国家看看，或者就他们大概会有哪些兴趣。
对，我觉得一般都会去那个沙特和阿联酋这两个地方。阿联酋的话就是里面又有迪拜和阿布扎比，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这个大家也会去一下这个多哈等等，一般是这么个节奏，就是这地段上。然后呢这个从拜访机构上来讲呢，一般都会拜访这个政府，然后主权基金然后呢当地的这个大的企业，因为他们somehow可能都是未来的采购方嘛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中资机构。
其实从你的观察来看，你觉得中东的这个资本结构它是不是跟就是欧洲啊，或者就是我们以前所经历的欧洲美国这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就是欧洲美国的话，它其实很多都是从这个工业化开始嘛所以就是说它这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有的，从农业到工业到这个服务业金融业。但中东的话它其实是属于靠这个能源业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中东可能主要还是那几个富国家，就是富国家跟不富的国家，这其实是完全两个结构。我现在重点提的是这种就是富裕国家的话，一般都是说 先从石油里面挣到钱，然后再通过石油来成立这个主权基金，然后再通过主权基金来进行这个多元化。那同时呢，这个很多人其实在石油里面挣到钱了以后，私营部门的人，这个 private sector 就会拿石油的这个钱，同时就成为这个做房地产跟这个零售。所以就你可以理解，就是说它的源头是石油，然后石油的钱最后又分成两支，一支是这个作为就是政府主导的这个主权基金来进行这个资产的配置和行业的这个板块轮动，另外一支就是说大量的这个个人，对吧，比如说皇室的人或者有背景的人，这个先富起来，就通过石油的钱最后又变成了这个进入了这个房地产和这个零售还有金融。
嗯，结果就是中东的这个资本结构，比如很多它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构成，其实跟欧美应该也是完全不同的。
对，我觉得跟欧美是完全不同的，就是欧美其实是属于这个怎么讲，就是三足鼎立吧，就是说高净值和 family office， 然后呢这个主权基金和退休基金，然后呢这个大的这些 GP， 对吧，啊，这个也就是市场化基金，这是三级嘛，就是三足鼎立啊。但是呢这个在中东的话，其实我刚刚说了，就是哑铃型的，它是没有 GP 这一层的，它就是这个先富起来的那些家族的 family office 和国家主导的这个主权基金，它中间其实是没有这个 GP 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了，因为就是说中东一直是一个向外投资的一个地方，中东本身并没有一些比如说京东啊、阿里啊、梅西百货呀，对吧，或者是比如说宝洁啊，就这样的一些公司可以被投资。我觉得这些其实是过去几年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才刚刚开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又分成两类，一类是全球机构的中东分支，对吧，就比如说整个中东可能你用户的时间黑洞，我举个例子是 TikTok， 对吧，但 TikTok 并不是说是一个中东公司， TikTok 是一个这个亚洲公司，然后有中东分部啊，或者是比如说中东可能现在最大的这个电商是亚马逊和 Shein 啊，但这个亚马逊跟 Shein 的话它其实可能都不是中东公司，他们是在中东有分部啊，就这是一类。那另外一类是属于中东原生的啊，中东原生的比如说阿联酋地区的这个美团 Kareem， 对吧，那这个是中东原生的，是一个独角兽。然后比如说这个整个阿拉伯地区最大的语音聊天室，那这是一个杭州的公司叫雅乐，可以理解它是一个中东和中国双总部的这么一个公司。
就是如果在中东创业，它的这个未来的这种退出的机制一般会怎样，就还是不是赴美 IPO， 或者是它当地比如说阿布扎比的交易所，或者就这样子上市，或者是被王室收购
啊？我觉得基本上是两个吧，就是这个中东上市和被收购啊，美国上市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你像我们就是属于这个在中东当地这个发展起来，然后呢后来又拿了这个主权机构的战略投资，十二月份我们就会在阿布扎比上市，所以我们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这个走完全过程的一个中东的创业企业。
对，其实我还挺想了解这个过程的，就是你觉得就是在阿布扎比上市，就是它的这个交易所整体的这个状态是怎样的，就包括它的这个资本构成，就比如说有哪些机构在里面参与，然后或者说上市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然后就如果跟别的市场相比，你觉得它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中东当地的这些这个交易所现在还是属于这个发展期啊，就是说交易量什么的可能还暂时没有办法去跟尤其是比如说美国或者是伦敦交易所去比但是呢这个从物资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现在就相当于说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去这个沙特或者是阿联酋上市，然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些大的这个资金，不管是主权机构的资金还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哑铃的两头嘛，另外一头是这些这个 family office， 其实他们都是愿意去这个认购当地的这些这个企业。
中东它也算石油家族嘛，你觉得就他们作为 LP 来说，就你觉得他们喜欢投什么方向，然后就相比之下就是就相比之下对于那些更新成立的基金，就是更机构化的基金，就他们可能希望投向哪些方向？
首先就是真正能够规模化做基金投资的基本上就是那不到十家的主权机构，然后那不到十家的主权机构其实他们在投基金上都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哪怕是高领他可能都要观察好几期以后才会投，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理解就是拿他们的钱的这个难度跟你拿这个比如说加拿大退休基金啊、或者是比如说加州退休这个教师加州退休基金的这个难度是一样的，都是非常机构化非常的这个严丝合缝的。主权机构的话我理解就是说一般是分成三层的，最上面那一层是这个白袍，然后呢很多其实他们 title 的话其实都是这个 His Highness或者是 His Excellency， 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个贵族或者是皇族。然后呢这个第二层呢是这个欧美的这个白人啊，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很早就已经来到这个区域来做职业经理人。第三层呢其实是各个区域的这些这个区域团队，这是我理解他们生态的这个三层。然后呢其实也是比较等级分明的。
嗯，就对于阿联酋基金或者一些政府的这种组织之间，他们和沙特之间是不是有一点这种竞争的关系，或者说是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中东可能我们意义中的两个比较强的国家。
我理解就在这个过程中就既会有竞争也会有这个合作。如果这个大家看那个《成王之路》那本书的话，其实之前比如说阿联酋的总统跟沙特的这个皇储其实关系还是挺不错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说这个经济上项目上呢，大家肯定是有竞争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迪拜最近一直要这个造全世界最高的塔，因为现在全世界最高塔是这个哈利法塔嘛，然后呢这个就也在迪拜，后来沙特说他们要建一个全世界最高的就是更高的，然后呢迪拜这边呢也说我们要再建一个高度是1公里就1000米的一个楼，但是呢双方都各派这个人员去打听对方到底要造多少啊，就比如说你要造1000米我就给你造一个1010米对吧，这样的话我就是世界第一，因为没有人会记住世界第二，所以就这是一个细节了，就从这个细节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最后这个大家肯定还是会有一个竞争和攀比的。再加上就是说你可以理解就中东人的这个心态是因为受这个上天的这个赏赐，一下子有了很多的这个石油和钱，所以呢这个炫耀型的这个消费和攀比它既会在日常的消费上也会在这个建设国家上面。大家都觉得迪拜发展的很好嘛，迪拜是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靠运营流量对吧，把自己运营成了一个全球网红城市，还让大家觉得迪拜是个土豪这个球，但其实迪拜这个是没有什么这个石油的，所以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觉得迪拜的酋长做得很棒的一点就经常会去做这个全球第一的事情对吧，比如说帆船酒店呀哈利法塔呀等等，对，所以就这个 mindset 其实现在在各个地区的执政者的这个心中都是有这么一个概念的。
因为在阿联酋他有很多王子嘛，然后就也有很多就是这种皇室成员的这种家族，如果说当谈一个生意或者怎么样就是要跟他们接触的话，就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礼仪或者规则？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个阿联酋如果是君主制国家的话，其实他们建国时间也不久嘛，但是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这个就皇室成员他都很多，就有点像这个比如明朝末年可能全国姓朱的都有20几万对吧，到这个大清末年可能这个爱新觉罗呀对吧，就那就非常非常多了，然后最后大家都是要去吃中央财政的。所以就是这个就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这个首先我觉得要小心被骗啊，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核心的这个皇室成员来讲，他们本身都会在政府里面担任要职嘛，所以基本上你可以通过他们担任政府的要职的这个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整个这个 family tree 里面的这个地位了。然后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其实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需要重视的点啊，那基本上就是说他本身可能会有这个几个身份对吧，首先他可能是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呢这个他也希望去发展当地的这个经济，我觉得只要有这个互利互惠点的话其实最后都是没问题的。
你刚才说政治人物这个，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深有体会，他们做这个业务之后本来是谈得很顺当，然后巴以冲突一发生之后他们这个暂时就搁置了，因为对方那个他们得赶紧回去处理这个国家政务的相关的事情，所以就这个商业上暂缓，所以当地可能他们确实是身兼多职。其实中东或者我们说这个阿联酋和沙特甚至可能也包括卡塔尔吧，就他们这个改革的方向怎么理解，就是这个过程就现在他们可能在往哪个方向走？
我觉得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的话，那总的来讲其实是希望进一步的这个推进世俗化 啊，包括这个沙特可能现在女性也可以开车了，然后呢沙特的青年女性也可以应该是在没有这个就是父亲兄长和丈夫的陪同下逛街了，所以整体来讲它就是一个推进世俗化的一个过程。同时呢我觉得就是在经济产业上来讲，就是要这个更加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一直靠石油嘛，否则的话就容易出现这个能源诅咒。我觉得这是改革的两点。政治上呢，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去进一步的让自己的这个目前的政治结构能够更加的持续下去了。
就是与当地人的这种打交道和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就当地人给你的反馈啊，就你有觉得就是当地的这个世俗化的推进可能在某几个时间点有突然之间加速吗？它这种上台阶式的还是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整体来讲是持续往前的但是呢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偶然事件嘛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好像这个沙加其实是阿联酋里面这个第二发达的酋而且是可以喝酒的然后呢这个那时候迪拜其实还是一个小渔村了。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他们中间出现了两次债务危机，然后第一次呢这个阿联酋最大的这个酋阿布扎比是提供了援助第二次呢这个最后是沙特提供援助。沙特提供援助以后呢就是作为这个交换，他们就要求说沙加从此以后就要禁酒，就是要跟沙特学。也是这个历史契机呢这个迪拜就开始异军突起，就变成了这个可以喝酒然后呢外国人都愿意来的地方。然后今天可能大家这个来阿联酋都很少有人再会去沙加，是一个偏冷门的一个旅游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属于这个历史上就一旦出现这种大的这个危机，它就会出现这种这个偶然性的事件。但整体上来讲我觉得大家都是在推动着这个世俗化的进程。
包括女性就业率其实在过去是比较低的然后我听到的是最新的一些政策要求，比如说在大型的 mall 里面做一些营业员的售货员的工作，然后在政府机构里面一些文书的工作需要更大比例的去招聘女性员工，所以在这个沙特其实是在推进这个女性的就业率的。因为之前女性其实可能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相对比较保守一些。
对，包括那个我有一个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合伙人这个 Farah， 他原来是沙特的这个主建监 PIF 的这个首席法务，在之前他是迪拜酋长的第一个这个外部的这个法务人员然后呢他就说他2001-2002年刚到迪拜为迪拜酋长服务的时候，每一次上厕所都是需要这个酋长的那些保安帮他清空整个男厕所，然后保安守在外面，然后他来这个上厕所，因为那个办公楼里面是没有女厕所的。那现在可能我们跟20年前比，这个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一个办公楼里面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了，所以这也是时代的进步。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是，然后如果正常在这边这个日常生活的话，会发现相对来说这个白袍跟黑袍的生活其实是隔离的，就是比如说我去大型的 mall 里面所有的售货员90%以上全部都是女性，但是如果我去大街上的餐馆90%以上的餐饮人员都是男性，会让我感觉就是女性跟男性的生活场域相对是比较隔离的。但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不断的平等。
我之前看新闻发现就是整个这个中东的这些主权基金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其实类似于直投这样的项目啊，比如说像沙特那个国家主权基金他就投了商汤，然后阿布扎比投资局投了旷视，然后或者像我们之前这个我想未来啊，包括小鹏啊，滴滴啊，吉利啊，然后这些公司其实也都有主权基金的投资。对于这些主权基金来说，他们会去投一些这种比较后期的项目是不是？就这种可能更多直投为主，然后那他们各自可能会有什么风格，还是说就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偏好或者喜好，然后还是说其实就是看具体的这个谈和找到谁。
任何主权基金它肯定就是最后都有两个诉求，一个是战略诉求，还有一个是财务诉求。财务诉求呢就是怎么挣钱怎么来，对吧？那过去几年其实这个比较这个high beta 的这个产业基本上都是数字科技领域了，对吧？但另外呢这个他们也有战略诉求。那战略诉求的话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国家它需要这个新能源，需要电动车，那哪怕可能那个事情稍微贵一点或者资本效率稍微低一点，它也愿意去配置。主权基金呢越来越承担着这个战略的这个属性，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怎么样帮这个本国实现这个去石油化，对吧，然后提高这个人均 GDP， 然后提高我整个经济的这个抗周期性啊，就这些韧劲，对吧，因为你如果是整个国家就靠石油养的话，其实韧性是不足的了，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就是主权基金就会变得越来越像国内的地方政府啊，就是他这个除了纯粹的财务投资以外，他可能就基本上每一个交易他都会问说你到底能够为我们当地带来什么。
嗯，所以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特别偏好的行业或者说产业？
偏好的行业产业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这个科技吧，但科技里面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是更偏这种这个能源呢，就整个这个可持续能源，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先进制造业，因为其实这背后本身就代表的是一个可持续工业化的一个逻辑嘛。
方达，你的感觉呢？你在当地，比如说你用买东西的这种支付手段，或者是电商，就是交通，就是打车，就你觉得这些基础设施整体你感觉如何？
首先从一个旅行者来说的话，在当地其实是，特别是沙特吧，其实是不太舒适的，因为当地的公共交通是非常不发达的，大部分都是私家车出行，包车出行，你要打到一辆车，其实在沙特还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比较贵的。公共交通的话，在利雅得现在刚刚开始吧，2023年年初还是2022年年底刚刚开始建设一条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轨道交通，然后是中国政府帮忙的，因为上面都写着中文。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在中东的这种公共交通上，它可能就是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这三个语言，所以我觉得跟中国关系确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在沙特的一些这个建筑工地，我也能看到像中国的建筑公司的一些身影。
中东生活，你觉得整体你的这个日常的开销是怎么样？以及就是当地，你看当地的房价如何？然后还日常有什么娱乐的设施？
迪拜其实是非常现代的，然后迪拜的这个生活成本可能也是最高的，然后迪拜的这个房价呢，我觉得差不多跟这个可能苏州、南京。苏州差不多，这个就是就比较好的房子啊，这个是可能人民币是4到5万人民币一平米啊，当然更好的房子呢就都是奢侈品了。平时的这个生活成本我觉得可能跟香港差不多吧，吃饭或者是打车，吃饭可能比香港还要再贵一些，但这里的这个好处是在于说基本上大家都是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不交税的嘛，但它是一个零税率的国家。
对，然后那个迪拜的房价我也稍微了解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方差挺大的，就是它好的房产位置比较好的，然后是他们 top 3的这种房地产公司开发的，跟二手房稍微偏一点的这个价格差异非常大，可能就像 Bill 说的，贵的可能这个有4-5万的甚至再往上的，其实便宜的1-2万的我也问到过。
对，因为我记得阿联酋其实本身的这个人口啊，还有就它人口不是很大嘛，它大概1000万左右，然后像迪拜可能400万人口，那它这个市场本身其实不算是一个特别大的状态，所以如果在中东无论是做生意啊或者怎么样，其实肯定不可能只是盯着阿联酋这样的市场，肯定它得是扩大到泛中东，甚至是往就所谓阿拉伯语文化区去走。你觉得如果要现在像我们原来移动互联网时代很愿意说 up 值这个指标嘛，就你觉得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你觉得如果从这个指标来看，大概是个怎样的梯队？
我觉得这个阿联酋卡塔尔可能是第一梯队，然后呢这个沙特这个科威特巴林可能是第二梯队，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国家可能就石油少一点的就是到第三梯队了，这个差距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有点像是这个比如说你去东南亚对吧，这个你就是做新加坡市场跟做印尼市场和做马来西亚市场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方达，你在当地的你觉得呢，就是你整体你觉得在哪里花费最多？
这三个国家还真是消费水平差不多，而且他们的这个汇率基本上都是人民币的2倍，他们三个国家虽然用了三个不同的货币，但是这三个货币的汇率是一样的，对人民币，然后消费水平这个基础的消费品差不多，吃一顿肯德基可能70块钱，奶茶会贵一点，30到60之间，
如果你接待华人团过来，就一般来说它这个流程大概是怎样，就比如说你可能会重点带他们去看哪里，然后就无论是这个可能是地方上的一些地点啊，或者是一些人或者组织，就一般你会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流程？
坦白讲，其实我们没有这个，就是说专门去提供这个就地陪地接的这个服务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更多的就是说作为单点，有的时候这个他们来我们会见一下，因为毕竟就我们的主业本身就还是扎根在这里做自己的这个产业。但是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一般大家可能都会设计两三个国家，主要就是那几个这个有资本的国家了，然后在那两三个国家里面，这个会去分别比如说拜访政府，这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拜访这个主权基金跟当地的这些财团，然后第三呢可能就是这个拜访这个中资企业。
像这个著名的一些这个或者说跟你可能更熟悉一些的这样的这个财团，一般来说有哪些？
首先就是我觉得是主权机构了然后呢还有一类是这个就是这个几大石油公司就是主权机构的话可能包括像穆巴达拉呀，然后阿迪亚呀，这个沙特的这个 PIF 啊等等。然后呢石油公司的话呢可能比如说像阿联酋有这个 ADNOC 然后呢这个沙特有这个沙特阿美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几个国家重要的这些电信运营商因为电信运营商其实是很多时候国内的这个科技企业过去都需要合作的，不管你是建数据中心啊还是这个去提供云的服务啊，对吧像这个阿联酋有这个 ETSALA 和 DU 啊等等然后呢这个还有一类呢是属于这个房地产厂商因为房地产厂商的话这个中资机构过去比如说建房子或者是要这个卖东西啊，对吧这个卖解决方案啊，就都会找他们。而且房地产厂商很多时候其实他们也是这个就是综合零售这个商业体的这个运营商嘛。
像现在就是很多这个中东的主权基金他们是不是在中国好像也陆续的设了办公室，就我看最近新闻有一些家就著名的一些家他们也过来设置了办公室，他们这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增加直投的比例吗？还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
首先我觉得肯定是要增加直投的这个比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要增加对于中国的这个权重的配比吧就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宏观的一个这个趋势。其实对于这些机构来讲，我觉得现在在增加这个增设办公室的或者是在增加投入的，基本上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都是在持续投资中国的，就这对他们来讲其实都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下面的一个这个增加筹码的一个过程。但可能因为就是说最近这个中东的这个话题很热，所以呢就有些新闻被放大了，但其实比如说这个穆巴达拉或者是阿迪他们其实投资中国已经投了十几年了，
所以其实他们对中国本身也很了解了。
他们对中国其实是非常了解的然后也都是有这个非常成熟的这个就是华人团队来做这个区域的投资。
他们对于今年这一波就是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多中国的到访者，其实他们的态度或者印象是怎样的？
首先我觉得肯定是欢迎因为这个本身他们也相当于说接到了他们老板的这个指令，对吧，就是未来希望就加大对中国的这个配比对中国技术的这个投资但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的预期也在变了，就他们就像这个当地的这个政府一样，其实是希望说这个你中国企业来我这里不单是来这个融资更重要的是要给我带来这个产业就业机会，然后帮我去多元化整个国家的这个相当于石油美元的这么一个单一的一个澳元结构。
哎，方达你觉得呢，就在你聊的这些无论是咨询的朋友还是创业者朋友中，觉得有什么可能国内这几年比较新的点能够让他们觉得眼前一亮的？
科技公司是一块吧，就比如刚刚也说，另外可能是文化娱乐吧。我觉得当地的人民相对会比较无聊一点，因为他们线下的业态没有那么成熟，特别是沙特，我觉得阿布扎比和多哈也差不多，就是没有像比如说在中国上海或者其他城市，你就去湖边走一走或者去河边走一走，小森林里面逛一逛，就有这种很多跟自然接触的地方或者说是好玩的地方吧。但是在沙特相对会少一点，它这整个城市要么就是这个沙漠，要么就是建了一座一座大型的封闭式的 mall， 所以当地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到了周末或者下班基本上就在 mall 里面或者回家，所以他们家庭观念也是比较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精神生活可能娱乐生活除了宗教穆斯林每天要五次祷告之外， 剩下的这个时间我觉得相对来说是空余的吧，可能娱乐文化方面还是挺欠缺的，我们如果做一些这种娱乐文化的这个出海可能是有利的。
有这方面的成功的例子吗？就是你觉得有看到什么公司在当地发展不错，然后符合你的这个判断的？
当地的这个 TikTok 增速非常快，这个是我能看到的。然后目前来讲沙特的有一些黑袍，我接触黑袍比较多嘛，因为不会去跟白袍搭讪，但是我可以去跟黑袍搭讪。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白袍就是男性，然后黑袍就是女性，在当地这个男女是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的。然后我跟黑袍搭讪的时候，比如说跟他们拍照，然后拍个小视频，他们就会跟我说请不要上传到 TikTok， 说明这个在他们眼中是有认知的，而且是传播范围非常广的，但是当地的这个宗教还是限制了他们的一些思想，他们觉得不太好抛头露面，虽然他们其实已经遮住了全身，只露出了眼睛，但他们还是会要求你不要上传到 TikTok。但这个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个趋势吧。
像今年这一波就是新去中东，就无论是募资还是开拓业务的这些公司或者机构，就你有看到有最终成功或者落地的这样的案例吗？
那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这个像阿联酋，其实过去几年整个的这个就是国家云啊，这个大量的其实都是采购的是华为的，包括这个阿里的话，跟这个迪拜的酋长的这个迪拜 holding 也有这个云的合资公司，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当地的这些这个监控啊，对吧，摄像头啊，其实用的也都是海康大华的，所以其实这个中国企业这个在这边已经是有很多的这个业务了。当然就是说真正在这边取得业务的其实可能都是过去五年或者过去十年都已经在这边做积累的公司。
我觉得这个摄像头这个就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比如说在迪拜和阿布扎比，当地的人都会说这里非常的安全，如果你把你的手机自己落在了大街上，落在了公共场合，你无论过多久回去拿手机一定还在那儿，就是他们非常确信这件事情。如果有人把你落下的手机拿走了，他其实是要受到惩罚的，有可能会被遣送回国。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新加坡模式类似，就是政府对当地的这个强惩罚，就是小犯罪的强惩罚，导致了当地人会非常的安分守己。这怎么说，就是治安环境会好。
那Bill觉得如果一个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如果最近可能他想来中东发展，但他以前可能没有跟当地深度接触过，你觉得他会经历哪些经典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些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有哪些坑需要避免的？
我觉得阿联酋其实还挺好的，就有点像是中东的这个沙特和这个新加坡啊，我不知道方达你对沙特那边怎么看。
对，我觉得阿联酋是跟新加坡差不多，跟上海其实城市建设啊，然后开放的氛围也差不多。沙特就是感觉如果未来的这个十几二十年这个新的王储就升上国王比较大刀阔斧的去改变，那可能就是中国曾经的这个三十年很快的这个发展吧，但是现在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国家。
同样一个岗位，比如说这个四大，比如说某一级的这个 manager， 那这个其实工资最高的就是在利雅得，因为利雅得就必须这个付一个欠发达的溢价，然后让大家愿意去利雅得。
对，这个我也听说了。就拿这个 MBB 这个说吧，就是管理咨询的岗位，如果你愿意去利雅得的话，工资是最高的，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大家宁愿拿着稍微少一点的工资，然后 base 在迪拜。每个星期飞利亚德，也不愿意住在利亚德。
那现在整个利亚德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浪潮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
机会我觉得是很多的啊，这个从这个房产到餐饮啊，就我身边既有人去那边买房，也有人去那边开奶茶店啊，然后再到这个比如说比较高大上的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这个拓展啊，科技公司的这个拓展，我觉得是方方面面的吧。基本上你就理解就是说有点像这个霍英东在这个九十年代初在广州造这个白天鹅宾 经管，就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就是整个的这个官僚体系啊，这个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服务机构，它在刚开始这个机构化啊，但是呢，这个就是未来长期的这个回报肯定是非常好的，就好像说这个90年代80年代这个刚来中国这个度过最困难时期的这些这个港商，后来在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地产业或零售业都挣到了大钱。反正有一个主权基金，就亚洲的一个主权基金的朋友过来就跟我说，他就觉得大家在这边都特别的这个积极，特别阳光，好像只有这里的人才相信未来是越变越好，其他地方的人都比较丧。
我简单列了一下，我就是我在中东碰到的当地的外国人，就是基本上就是黎巴嫩、伊拉克、巴基斯坦，然后也有这个叙利亚等等，就是这些国家其实在那边是非常多的，可能对他们来讲是反差吧，就是自己国家水深火热，在战争中，然后到了中东就是发现一切都是这么和平，比如说工薪阶层，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是真的能挣到钱，这给他们一个非常强的安慰吧。去之前其实我没有联系任何人，我就直接想去，然后就买了票去了，就提前没有联系。到了那边我就开始发朋友圈嘛，然后我朋友圈里面就会有朋友说啊，我也在迪拜，然后我帮你拉个群，然后就会帮我拉进去，比如说中国人在迪拜，中国人在阿布，然后 Web3 在中东，类似于这种群吧。因为当地比较活跃的还是 Web3 的人，而且 Web3 是特别喜欢搞活动的，现在又是熊市，基本上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做活动，厚积薄发吧。所以当时见的或者聊的主要是 Web3 的人，见了一些当地的 FA， 就是中国人在当地做 FA。我觉得在迪拜的这些中国人，他们的全球迁移性很强，就他们不会长时间待在迪拜，基本上比如说这个什么土耳其又有一个 Web3 的会啦，他们就飞过去，新加坡又有一个会啦，再飞过去，他们是可能 base 在迪拜，然后一年可能有一半的时间其实是在全球各地飞的一个状态吧。
哎，他们在当地做 FA 的话，他是就是撮合当地的交易，还是说是把这个当地的项目或者基金扩到其他国家，比如像中国或者美国？
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在迪拜只要你待3年以上，70%的人都会转化成为房地产中介。可能过去5年吧，像刚刚 Bill 也说了，迪拜的这个房地产随着，当然他们也吃到了一些战争红利嘛，涌入了非常大量的外地人，那要购买房产，过去应该翻了2倍3倍都不止吧。
对，我记得之前俄乌战争那一波好像有很多俄国人是到迪拜去，因为当地能对他们接纳度比较高嘛，然后后来这个巴以冲突之后，其实又导致很多这个以色列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去到迪拜生活。
对，我刚刚说的像黎巴嫩、伊拉克、巴基斯坦、叙利亚特别多，包括餐馆其实就能看出来当地人的这个比例嘛，黎巴嫩餐厅是最多的，沙特也差不多，也有非常多的黎巴嫩和巴基斯坦人，特别是当地的工薪阶层，比如说像开 Uber， 当地不是 Uber， 当地是 Kareem， 就是当地开出租车的人大部分是这种外地人，本地人是不太，就没有碰到过。对，可能去他们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吧。另外就是我是听说，因为比如说7到9月大概白天都能达到45度以上嘛，就是正常白天都是40度以上，最高温度达到45度以上，所以他们当地人稍微有钱一点的人都是去欧洲度假的，在当地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从现在11月份开始温度降到可能30度以内之后，他们才会回到他们的家乡。所以40度以上，九月初我过去的时候，特别是在多哈吧，我碰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说现在，还留在多哈的人基本上都不是这个多哈本地人。
中东这些国家，因为它基于石油起来，其实他们也有大很多年的这个就是产业多元化的这样的过程。它的产业多元化，其实我们能想到的，可能像制造业这些，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合适。就是在那里，就是真正成型了的，让你能就你感觉的可能有产值比较好的这种产业，你有觉得有什么是特别好的吗？
就比如说刚刚说到科技企业，我觉得当地的需求是很大的，而且当地的政府也会倾向于采购一些科技的产品，但是现在还是处于刚刚发展的阶段。然后从大的消费来讲，一个就是餐饮业， 然后服饰贸易。从当地人本身的这个消费上来讲，比如说像沙特，它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这个穆斯林国家，所以穿上了这个白袍黑袍之后，女性就只露出眼睛，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个日常着装来讲，女性就非常在意他们的包包、鞋子、眼妆，包括珠宝首饰，这些都是他们非常关注的消费品。然后像男性的话就非常关注手表，当然鞋子也是，还有墨镜。
其实美妆的眼妆在当地应该是一个蛮好的市场。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女性在外面是一定要穿这个黑袍嘛，当然黑袍也有更奢侈的一档，特别贵的黑袍和相对便宜的黑袍，但是远看基本上都是黑的。可能你在其他的中东国家稍微开放一点还能看到相对五彩缤纷的袍子，但是基本上在沙特能看到的就是黑色的袍子，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花纹，所以从远距离去看其实是识别不出来。
你说 五彩缤纷的是什么样的？
可能比如说白色啊，然后纹了一些什么蝴蝶啊什么的，其实在阿联酋或者土耳其能看到一些。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世俗化的一个蛮好的标志。
大的餐饮来讲的话，当地真的选择太少了，这个是我作为一个旅行者在当地旅行觉得不是很舒适的一点，就是不能吃到非常多样化的食物。对，就比如说它可能鹰嘴豆豆子磨成的那种酱，然后配上当地的馕，然后当地的馕其实就是没有味道的大饼，然后就裹着这个豆子的酱然后一起吃。然后当地也是水果相对会比较少一些，他们如果要喝的话会喝很多果汁，而且是那种非常浓稠浓缩的果汁，对于中国人的口味来讲也不是特别好入口。所以我在当地的这个 food court 有点像是当地的这种大 mall 里面的大时代这种地方去看，会发现其实中餐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我在这个 food court 里面大概吃了一个小时，我会发现中餐外面排的队基本上是没有断过的，但是其他的什么土耳其菜啊、中东本地菜啊等等，其实排队的人也就没有很多了。
在排队的人也都是当地人居多对吧？
对，全部都是黑袍。
黑袍那就全部都是女性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当地的女性就业率不高的标志。就是比如说我大白天去 mall 里面逛，其实是不太有男性的，基本上都是女性。有点像是比如说两到四个女性朋友，她们带着孩子一起去 mall 里面带娃，无论是这个售货员还是当地逛街的这个顾客，基本上都是女性，可能男性都在工作。
像比如你觉得这个未来这波中东热它会继续持续下去吗？还是说中间会有些波峰波谷这样子？以及像现在在中东的这种巴以的这个阴影之下，就是你觉得经济或者商业环境会有什么变化？
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确定性比不确定性要更高因为从这个主政者现在的这个年龄和他们在各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稳定性程度上来讲，我觉得政治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这个现在整个地缘政治情况下，其实这个中国和美国最后都需要中东就中国美国以及这个俄国都需要中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说它会变成一个这个21世纪的这个瑞士然后呢也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和这个资本和人才的聚集地。
其实最近在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这个对于中东是属于利好还是利空啊？
首先就是中东某种意义上是全球这个利率高的源头，因为石油卖的贵所以 CPI 高嘛，因为 CPI 高所以美国人要加息，所以就是这个从英国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中东俄罗斯对吧伊朗他们其实是坐享了整个全球 CPI 这个往上涨的这个因所带来的这个红利的就因为他们石油卖的贵所以我们的 CPI 才高然后呢这个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讲，就是说他们某种意义上是既是牛市，但同时也要面对全球经济的这个影响对吧牛市是在于说这个他们的油卖贵了所以他们日子就变好了，那这个但同时也会有一个这个削减的因素，那毕竟就是说这个美联储加息以后，那美元是全球的根嘛对吧，目前来讲那自然而然就是说大家这个风险资产也会变得这个比较贵，然后银根也会比较紧缩 但整体上来讲，其实这个因为石油国家的这个主要的钱来自于石油，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讲目前还是一个牛市，然后呢这个要抓住这个机会去进行这个全球抄底。大家会发现就是说每一次这个 CPI 走高，然后呢这个全球其他地方陷入衰退的时候，都是中东人进行全球抄底的时候。上一次可能是这个比如说2007-2008年，然后那时候这个卡塔尔的主权基金呢，然后阿迪呀、穆布达拉呀，其实都是在全球买了大量的这个银行股等等，然后成为了很多重要公司的这个二股东、三股东。
所以它还是一个非常反周期的状态。
它有反周期的一面，就最终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都是跟着周期走，但它因为它的石油属性，所以使得它会有反周期的一面。
对，就是我还想正好请你补充一下，就是你觉得就在中东这几个主要的主权基金，你觉得他们的这个大概的风格，或者说他们历史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可不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像这个穆巴达拉、那个阿迪亚呀、PIF 啊这些。
就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说都是由重要的这个皇室成员，或者是皇室成员身边的这个长期的亲信和顾问来进行管理的。然后呢这个他们的这个预算呢，一般也都是历史上可能因为某一个原因，对吧，然后划了一大笔这个预算到了某一个机构就成立了。就好像说这个哪怕比如说在中国那你也会有比如说全国社保基金，对吧，这是社保的预算，然后会有中央汇金，然后还有中投公司然后还有中国外管局，就是这个可能在中国的话，这个我们统称为主权基金呢，其实都有不同预算，大家根据这个名字就知道它的预算来自于哪里。其实在中东也是一样的，这些机构呢他们这个有了预算以后呢，就会有各自的这个侧重就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他就有点类似于是地方国资委、国家国资委，他主要是控股这些这个央企这个比如有点类似于像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淡马锡，就淡马锡我们知道是做了很多财务投资，但本质上它其实有点像国资委，它旗下有这个比如说新加坡航空啊等等然后呢另外一些的可能就是有点这个纯偏财务，它基本上就是说不履行国资委的这个职责，它就是全世界去这个投资。
比如说呢，就是可能谁更偏财务，谁更偏国家战略型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像这个阿布扎比的这个 ADQ，它就有点像是这个国资委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呢其他的这些基金呢，可能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会比较综合，它可能就是说既会扮演国资委的这个角色，然后同时也会去这个做很多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商业投资。我觉得这个沙特的 PIF 就是属于混合型的嘛。
这大概10到15家比较著名的这种主权基金，他们有谁可能是比较老牌成立的，然后有没有哪几家是那种更新兴的，就是然后这种新兴的他们在投资风格上会不会更激进一点？
首先就是说这个石油这件事情的话已经存在了差不多60-70年了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就是从发现石油挖出石油这件事情应该已经有50-70年的时间，所以呢大量的这个机构其实都是这个10几年前、20年前这个成立的，只是说这个最近因为中东热了，所以大家就会关注到这个中东，觉得主权基金可能是之前没有关注的，但其实他们都是一些这个非常成熟的机构，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出来，但整体上来讲不管是阿迪啊还是 PIF 之类的，其实都是有几十年的这个历史。
所以他们对于比如说像一般我们考核基金的这种指标，像 IRR 或 DPI 这些，他们会在这方面的要求高吗？还是说
你是说他们对自己的老板交代，还是他们对自己投资的 GP 的要求？他们对投资的这个 GP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要求的当然这个有可能比如说他们对孙正义的要求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希望孙正义就是能够给中东带来更多的这个产业吧这是我理解，就是这个软银就是愿景刚开始的一个想法但整体上来讲就是说这个挣钱跟产业就这两个事儿就两手都要抓。
那他们对自己老板呢？
他们对自己老板的话，我觉得我会理解就是说这个财务上你肯定是不能亏钱，对吧，然后同时也要挣钱但是你说这个只交一个数的话，那这个老板他对这个数其实也没太大感觉，他会觉得这是你分内的事情，但如果说你能够带进来一个产业，或者是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这个 PIF 能够帮助这个 PIF 的老板把整个 NEOM 这个也相当于是沙特的雄安新城，把这个城市给建好了，那这个我觉得是老板特别喜欢的。
明白。那其实像软银毕竟这么几期下来它的规模也很大，它有给中东带来什么很好的产业或者结果吗？
嗯，我觉得现在看来应该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更多的可能还是就需要在财务上有所交代吧。
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这些主权基金的这个往这个方向投资的这个，因为他们原来这个逻辑是不是因为软银都不能办成的话，是不是这个逻辑会有一定的消散？
很有可能啊，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每一家基金，这个每一家主权基金其实都需要你直接带产业嘛，就他们在增加直投的比例，同时他们又需要说你要直接来我这个当地落地。
像我们在一开始聊到，其实中东的基金对于就他们 LP 对于一个 GP 的考察其实时间会比较长，就至少有一到两年，就其实这一到两年他们主要考察什么东西呢？就他们会跟你保持接触然后聊你的策略，还是说他们会关注什么点？
我觉得他们跟其实全世界所有的职业 LP 关注点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投资的这些逻辑啊，然后呢这个回报是不是靠谱就这些。我觉得因为他们其实招的人也都是从其他地方这个放到放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主权基金来的，就这是就全球 LP 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它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嘛，然后大家反正就是在这里面跳来跳去，然后最后用的方法论都是一模一样的。
中东市场特别就是这些基金他们以前跟欧美国家之间的这种联系或者说生意往来一般是怎样的？就可能通过软银然后投资了好多全球的这种独角兽，这是其中一个我们所能看到的很主要的方向，还有其他的方向吗？
其实直投也很多，因为你看比如说2007-2008年那时候就主权基金就这个投了很多西方的这个银行嘛，变成了他们的二股东三股东。对，就是我觉得直投其实是过去将近15年-20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吧，然后他们在每一次的这个金融危机里面都会这个下重手然后去抄底。
OK， 好，那我们经纬播客的这一期就到此结束，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的，谢谢一鸣，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